我们大家同心同声，对着明晚和后天的明天的机会来祷告，对着今天的机会祷告。以后我们请怀普德牧师带领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上帝，今天再一次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侍奉你，求你祝福这个时间，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你的灵大大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再一次使用你的仆人刘东坤先生，借着他将你的话语再一次显明出来，让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兼顾你带领过去的机会。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明天最后一天的机会，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愿你施恩祝福，让更多的兄弟姐妹能够在你的面前再一次得到造就。我们希望这一次的机会真是看见天父你显大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蒙恩，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更了解你给我们的旨意。我们恭敬把今早上这一个查经机会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无论听的讲的都能够都得到你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向我们施恩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过去三个早上，你的雷主同在，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亮光。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还有给我们机会在你面前。与你交通，领受你的话语，求主今天早上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求主恩待你的仆人与东坤弟兄，求主帮助他能够听说你的话语，我们求主让你的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帮助我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应该悔改的事情，求主恩待使我们能够悔改，应该改变的帮助我们改变，应该追求的帮助我们追求，使我们在主的手中成为一个圣洁合用的器皿。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相信你若恩待我，我们还有前途，还有用处。所以我们求主你保怜我们，你帮助我们，使每个人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做结果子，将荣耀称赞归给主的尊名。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请坐。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刘东坤先生。
我们来读圣经，我们请看以弗所，以弗所的三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以弗所第三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以弗所第三章九节到十一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叫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想我再念一遍，因为这三节圣经太重要了，要让我们明白神预定的美意啊，我们要在这三节圣经里来详细的查考。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 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就叫神在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里有一个意思，我们要引申它的含义，这是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那个十字的意思，可以引申一个意思，就是训练，那样容易懂。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那个天上，那个天是个多数字，诸天上，啊，还是一个未来的，就是将来诸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我要借着教会训练将来天上的那些个执政的掌权的。这样我这样念这些圣经，大家大概可以明白，我们现在教会的工作不是为了现在，教会的工作是为了给神训练一批将来在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应当真正的是一个训练班，是将来执政掌权的储备训练班，是为神在天上要训练一批执政的掌权的。这个在圣经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历世历代神要做的一个功课。我想多念几次圣经我们就晓得了，提到执政的掌权的这些话，我们要先要明白执政的掌权的分两批啊。我们看第一章21节，以弗所有三处论到这个事情。以弗所第一章21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我们请注意，底下就分出两批来了，不但是今世的，连什么那个来世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今世就是现今的世界啊，来世就是将来的世界。那么现今的世界有一批执政的掌权的，将来的世界也有一批执政的掌权的，今世的或来世的有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组织的和有名的啊。所以在将来的那世界也需要一些执政的掌权的，那个叫勇士里的执政的掌权的。在今世现今的这个世界，这世界里也有执政的掌权的。所以圣经这个执政掌权的分成两批啊，有两类，我们要详细看圣经里说的很清楚。我们再看第6章，那第六章就是那些不好的了。第六章我们读第10节开始，以弗所第6章第10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我们注意啊，与那些，那是一个那些，是一个指教字，是一特别的一批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司令。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执政的掌权的那些。我们再请看哥罗西，我们看第2章，哥罗西书第2章，我们读第10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 各样之众当权者的元首，各样之众当权者的元首，这个是说基督。我们从第九节念哈，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之众掌权者的元首，他是就是基督，基督是各样。这个各样呢、啊、分成各样，这个掌权的执政的掌权的还有各样的啊。那么什么叫各样执政掌权呢？就是啊，今世的或来世的啊，今世的或来世的。我们再看主耶稣是执政掌权的元首。我们再看第二章第我们从十三节十三节读起好了啊。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爱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底下有一句特别的话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裸来啊，明显给众人看，就当作十字架夸胜。这里又有一句执政的掌权的，把他们裸来啊，在这个地方就说到两批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元首。耶稣既然是执政的掌权的元首，怎么又把那个执政的掌权的裸来呢？所以在圣经里，我们要不仔细看的话，我们就会弄混了。到底这些执政掌哪些，这是什么执政的掌权的，我们不明白了。当初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尤其是创造了这世界，诸天万有神创造，就交给一个掌权者的首领，带着一批执政的掌权的来管这一切。这个是灵界的奥秘啊，就交给他管，他是这个权柄很大啊。我们看以弗所第二章，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就是那个头啊，就交给他了。以弗所第二第二章第二节，以弗所第二章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有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是谁呢？就是天使长啊，我们大家都晓得，当初神创造好了宇宙万物之间，那个时候儿子还没有道成肉身啊，道子还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就交给这个天使管，这个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所以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交给，那个时候还不叫撒旦，因为神不能把宇宙万物交给撒旦，是不是？是他堕落啊，他变坏啊，他才成为神的对头，才成为撒旦，与神作对。所以那个天使长啊，是很大的啊。我们知道在以西结第二十八章说啊，他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无所不对啊。他在神面前是遮掩约柜的基洛伯啊，他是甚至在他走的出来的时候还有乐队啊，他前面还有乐队啊，他的荣光呢，就是在神的圣山上是非常了不起的，神就把一切交给他。这个叫什么？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是一个天使长，他还是服役的灵啊，就是神创造好了这世界的时候就交给他管。 那么我们知道他管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一看这段圣经好了，因为这些话都是我们平常不大注意他的。在以西结二十八章，以西结二十八章，我们从十二节读起。人子啊，你为推罗王过去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我先说一说这个第十二节，这个推罗王呢，我们中国话翻译这个推罗王呢，中国的传统不叫推罗王，叫什么王大家知道吗？管这个幽暗世界叫什么王大家知道吗？啊，叫阎罗王。那是这个翻译又传过来越传越错了。这个有一个历史的故事，我曾经去查考过。据说中国这个阎罗王的思想是从这个唐朝一个有名的这个将军呢，啊，就是郭子仪，大家知道郭子仪。郭子仪曾经凭回旗啊，去到波斯边界，他曾经打这个回旗啊，所以波斯从那边就带来了一个思想，就是圣经的思想。那个时候叫景教和卧教啊，卧教大概啊，就是他们呢就有这个地狱阎罗王的思想，有这个思想就带回来了，他就听到那边他们所带的就是。那个时候在波斯啊，那就是景教的发言。后来景教我们知道在唐朝也传到中国来了，有景教碑，是不是呢？我到日本去的时候，我特别到京都啊，帝国大学，他那里边有那个碑，我特别去看那个碑，那仿造的一点也不错。我以为是真的，怎么日本人把我们的碑偷走了，把这个中国就西安的这个景教碑给偷走了？我就在那里很生气。结果看了半天呢，结果一个年轻的弟兄就上去噔噔噔把手一敲，原来那个碑是空的，是假的，是个模型，它咚咚咚响。我说这碑怎么石头不会响的？它会响的，原来是一个特别塑造的一个东西。哦，那个景教碑啊，我都脱下来，把那个偷文它有卖的，我就买了一套。所以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基督教的思想已经传到了这个中国了啊。郭子仪是最早啊，所以他有一个儿媳妇。我稍微说说这历史故事，还让我们大家知道现在民间传统这个东西怎么来的，这个阎罗王怎么来的。那么郭子仪的儿媳妇是皇帝的女儿，皇帝的小女儿，公主。这个女儿啊，在皇帝面前就骄纵啊，因为是小女儿，皇帝非常疼她，这唐朝的皇帝非常疼她。那么这郭子仪就儿子啊，就娶了这么一个媳妇回来。这个女儿啊，非常的娇啊，在皇帝面前就娇得很。那么郭子仪啊，这公公婆婆更不在她的眼下，是不是呢？对丈夫呢，也是非常的无法。就是对丈夫也是不当回事儿。我们中国古戏里面有一出戏，大概老年一点的人都知道，叫打金枝。打金枝，金枝玉叶啊，说他骄纵到一个地步。当然了，他跟这个郭子仪的儿子结婚以后，带了好多的宫罗才女来，还有太监啊，不是他的，他是这个金枝的啊，是公主。那么这个郭子仪的儿子就变成驸马了，他们另外有一个啊一部分情愿给他们啊。那么按理说，古时候做儿媳妇的应当早晚对公公婆婆要服侍，要定型啊，要有一定的时候去请安啊，那是中国的老的古礼。他根本就不理这套，他高兴就去一去，不高兴就不去。那还不说，他对丈夫更是刁难得很，他丈夫得要听他的指挥。据说他要让公婆在这个房门上挂一个绿灯呢，就是通行，就是请他这个好像现在交通标志一样啊，就请他丈夫就可以进来。假如挂个红灯，丈夫就不可以进房子了啊。这么 大会无礼啊，有这样一个规矩。所以他在这个郭子仪家里立了很多怪的规矩，没有办法，郭子仪就跑去告诉皇帝了，就是说，说圣上，你这个女儿啊，实在太没有办法，在我家里我，你应当说说她了，对不对？她不以身作则，将来天下的儿女怎么办呢？啊，天下的这个公婆都要糟糕了，对不对呢？啊，好像那个以斯帖的故事一样啊。假如一个王后要是不顺服丈夫了，是不是啊？那个亚哈斯的王，那怎么办呢？那将来天下的人都糟糕了。哎呀，这个谁啊？这个皇帝说，说我对这女儿实在没办法，说算了，你这做公公的就闭一个眼睁一个眼好了，马马虎虎吧啊。那这个郭子仪看见了儿媳妇根本没办法，就怎么办呢？这个郭子仪忽然间这个非常聪明的人，一个大将领，当然有智慧，想了一个主意。他就怎么办呢？就找了很多的工人，他就画了一个图，在他的后花园。这个后花园呢，是这个公主她这个儿媳妇常常跑去游玩的地方。就在后花园画了一个禁地，拿布挡起来，在那里就纠工建筑，建筑五间大厅啊，啊，建筑哦。好大一个房子，就是一溜的房子建筑。哎，这公主啊就很奇怪，就怎么忽然间挡起来，在那干什么东西啊？就问他公公，哎，说老头，说你在做什么？他管他公公叫公公，叫老头啊。那么说，郭子仪不理他，就故作神秘啊。结果这个公主她这个童心很盛啊，你越故作神秘，她就越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郭子仪就这么讲，结果一路弄了两三年，才把这个东西盖好了。盖好了就把门锁起来，大的铜锁，这么大的铜锁锁起来，把门锁起来。锁好了以后，那么郭子仪自己带一把大铜钥匙，带在身上，拴在这个丝带上啊，挂着自己，这个钥匙锁的叮当当当响。这个公主就要，说你把那钥匙给我好不好？啊，不给，不理。他不理，当然还是有威严了，这公主也不敢去抢，是不是？那么他越来就越着急，到底里头什么东西呀、啊？到底里头什么东西？他就非常想进去看。那么结果有一天，郭子仪啊，慢慢的就知道他这个好奇心，哎呀，到了顶点了，怎么办呢？就故意的把那个钥匙就放在这个堂屋里了。哎呀，这公主一看这可好了，赶快就把那个钥匙拿了，就跑到这后花园去，就开那个锁。其实郭子仪早就知道他去了，他那个里边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十殿阎罗，大家知道吗？十殿阎君呢，阎罗王啊，地狱的火，什么白无常、黑无常，还幻想了很多鬼的名字。我们中国人呢，就是黑无常、白无常、大头鬼、小头鬼、牛头马面啊，什么这个一见发财、拘魂台，那个这个那个铁链子，那里边呢是带机关的，带机关的。结果这个公主开开门了，里边香烟缭绕，光线也不很清楚啊，都是点的蜡烛嘛啊，结果就进去了，刚一进门，咵，就一个锁链呢就套在脖子上了。哎，吓一跳，怎么回事？一看，哦，有一个白无常，啊，一个大鬼，啊！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台湾有这个庙会的时候，还出来这个东西，高高的人呢，这么样走，啊，我不知道现在新加坡有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人呢，套上一个特别的一个化妆的一个东西啊，在那摆摆，啊，一下子就套住了，一看呢，一个大鬼，吓死了。那么你就那个是活的，他是做了那个机关呢，就是那个底下都有那个滑轮，就把他拉过去，看第一殿阎罗啊，那边写不孝父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哈，就看着要吓得要命的。第二殿是不顺服丈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又是上刀山下油锅了，又是什么穿心了，又是拔舌头了，不讲话是怎么样？讲话太多。舌头长舌妇啊，就拉出舌头来就锯舌头啊，又是那边怎么样？哦呀，这十八层地狱、十殿阎罗都在里边，他就还没看完了，他就晕倒了，就吓死了。哎呀，这一 其实或许一个知道一个拆的公交台，你在后头跟着啊，知道他倒下去了，赶快赶快把救救出来，救出来就一病病了两个月，病了两个月啊。那么病了两个月以后啊，就慢慢的好起来了。哎呀，郭子仪就特别啊，这个婆婆啊公公都特别爱他呀、啊、就去看他呀、啊、去调养他呀、啊、慢慢的好起来了，一下子变得非常的乖，见了公公婆婆也挺安了，对丈夫啊非常的尊敬。等回家了，回到皇宫里去了，皇帝听说病了赶快接进来，哎呀，对爸爸妈妈孝顺得不得了。哎呀，这个奇怪得很呢、啊、这皇帝就问郭子仪说，这怎么这么奇怪呢、啊、说我这女儿忽然间180度大转变，这怎么弄的呢？哎，郭子仪说，说妙在其中，说我有法子啊。他就一想，说我在西方啊听说有这个地狱啊，有这个阎罗王，好，通令全国各地都要建筑这个，以警顽妇这个逆子，是吧？现在通令，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啊，这个到处都盖这个东西啊，就传说。所以那个的翻译错误啊，不是推罗王啊，当初郭子仪记的可能是推罗王，结果他记错了，就是阎罗王，好了，就阎罗王了啊。就所以后来啊，所有都变成阎罗王啊。我愿意告诉大家这个掌故啊，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来的就是因为啊，这个还是圣经上来的根据。我去查考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阎罗王的思想啊，是从这个圣经上来的。那个时候不叫阎罗王，叫什么王都叫推罗，所以他翻译错误就来个阎罗王。那么这个是我说一下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那不信主的人呢很好讲。我曾用过，我告诉他的故事，我说你听过有一个故事叫打金枝，你听过吗？他没有听过。那我就讲，哦，他说那原来也是从圣经来的，阎罗王的故事也是从圣经来的，确实有地狱的思想啊，这个地狱、阴间、鬼，这个是圣经上有的，我们大家不要以为迷信。真正有鬼，你不要以为没有鬼，魔鬼岂不是鬼啊？还有许多的鬼啊，啊，圣经里讲的鬼、恶鬼啊，那真正有鬼啊。耶稣基督常常赶什么？各位，赶鬼啊，真正有啊，那不是迷信啊。那么我们再念下去这段啊，这个推罗王啊，我就把它说明一下。我们请看底下的话，第13节，这个推罗王啊，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鼻洗、金刚石、水当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乐队啊，在你那里，你在受造之日，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它是受造的，受造的是神造的一种东西，属灵的活物，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洛伯啊，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啊，后来他变了啊，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是充满一致犯罪，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洛伯，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那么这个推罗王呢，就被神从圣山打下来了啊。他为什么骄傲呢？我们再看一句圣经，在以赛亚十四章，这是论到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堕落的开始。第12节，以赛亚十四章12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底下他有五个我怎么样啊？那就是他堕落的原因。你心里说，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之心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那么这还都不要紧，最后这一句话最厉害了，我要与什么，各位，至上者同等，他要篡位了，他要啊，所以他就骄傲啊。所以圣经里描写啊，点点滴滴，圣经的方法是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然后神借着圣灵把他们聚在一起。我稍微也提到这个查经的方法，我们请看以赛亚第28章，因为我们正看到以赛亚，就很容易看这几节圣经。以赛亚28章，我们先读第10节。你进他进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儿，还有呢，各位，那里一点儿。我们再读13节，神说话就是很特别的啊。13节，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神说话不是一下都给你说完啊，所以这圣经很奥妙，这里有一点儿，那里有一点儿啊，这里加上一点儿，那里再加上一点儿，就完全。我们看34章16节，以赛亚34章16节，我们借着早晨这个查经呢，也向大家说明这个查经的方法。第34章16节，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各位，这节圣经就跟那个28章啊是呼应的。我们要查考耶和华的书，我们要宣读，所以一个读经查经是非常要紧的。你去查，你去读啊，那么到了时候怎么样呢？这都无一缺少，神的话是完全的，不能加也不能减。启示录告诉我们，不能加点什么，不能减什么，删减什么啊，神的启示都完全了。所以有人在圣经以外在搞什么东西，那不可以的，那不可以的，因为圣经的启示都完全了，圣灵所编辑的这本圣经启示是完全的，也不能加也不能减了，这都无一缺少。底下一句话更妙，无一没有半偶，每一句话每一个意思都有解释。那个半偶就是配对儿，配对儿啊，就是这里有一点儿，那里一定有什么，各位，有一点儿，这两点儿配在一起就恰好啊。所以神的话是完全的，一定有解释，没有一句话没有解释的。要没有解释，你没有找到，是你找到这一点儿，没有找到什么呢？那一点儿啊，你若找到了，它都是完全的啊。神的话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都能够解释，都能够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配起来。所以啊，我们读经查经呢，有人曾经问我，尤其年轻人最喜欢问，说你是怎么样记圣经的。我告诉各位，这个查经的法子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你多记圣经，把圣经啊多读多背啊，你反复的记了它，背了它，你最好就是背下来，这个很奥妙。人的脑子跟电脑一样，电脑大家知道啊，现在的电脑说实在就是根据人脑子发明的哈。这个电脑它里边要存好多的卡片，各类的，某一类问题就打卡，把那个资料收集来以后打成卡片，存到电脑里，都做成那个小的卡片，记忆卡片啊。电脑里边就是很多这个卡片啊，一个电脑越丰富啊，就是那个卡片越多，那个资料越完全，这个电脑用处越大啊。那么我们的脑子也一样，我们这个不叫电脑，叫灵脑，灵脑啊。我们也存卡片，你把圣经多背了多记了，记得多了背得多了，也是这一种卡片，你也分类储存。比如说我查这个阴间，阴间呢，圣经里头讲阴间在旧约里有94处，在新约里有10处讲这个阴间，就很好查嘛，你把那个经文汇编就找出来啊，你把圣经引到什么各处讲这个查经的方法，我们有这个工具书，查出来以后 你把它整个凡是有阴间的，当然了，那要费点功夫就是了，你都查出来啊，都记下来，一条一条的写下来啊，你可以多弄几本圣经摆在桌上啊，那么写下来以后呢，啊，你就分类了啊，这几个讲阴间什么，那几个讲阴间什么，一分类，还有深坑深渊、阴宅阴府，还有山的根地的门，还有关于阴间所有的说的阴魂的会，像这些你都查出来啊，都集中在一起分门别类，我告诉你，你就是阴间专家了对不对呢？有人跟我说说那什么阴间怎么能懂，哎，我说就是这个办法，你就是把它归类收集弄好了，你都记到里头了，好了以后用的时候啊，你一按电钮啊，不是按电钮，你一祷告，那个灵一来了就都出来了，都出来了，所有的这些圣经都出来了，你存在里边了，你已经下过功夫整理过资料都存在里头啊，比如圣经里说的这个荣耀啊，你都把它找出来啊，通通像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执政的掌权的这样的，你都把这圣经节通通讲出来，前后查看，看完了以后都存在里头，你要讲的时候这个一按，哦，不是按这个，不要按这里啊，就是说你这么一祷告，那个灵一来了就把它聚集，你看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什么的聚集，就马上那些是圣经都出来了，马上都出来了，你平常要背要记啊，你记得多了，资料多了，到时候那个灵一来了就把他们聚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通都来了，哎呀这一来了就整个的问题都得到解答了，那个答案就出来了啊，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们，没有什么别的秘诀，这个也不是天才，就是你要在神面前多读多背啊，把每一节圣经要背下来，你不要光读了，读了会忘。有的人说我背圣经了，有一个老弟兄跟我说，刘弟兄我不能背圣经，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背得慢忘得快，他背得慢忘得快，他说他背得慢呢，背了半天才背下来，忘可快得很，一转眼就忘了啊，他说背得慢忘得快，我说不要紧，我说不是你背忘的问题，你用的时候他自己会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若把圣经背了，你以为忘了，绝对没有，你只要把它背熟了，只要背确实是背过了，你放在里头，到时候你要用的时候它自己忽然间就出来了，那是灵，那是灵啊，叫它出来，灵把它聚集。亲爱的弟兄，我们但是有一点很困难，就是你怎么样让那个灵常常的感动你，你不要让世界的东西影响了你的灵，那倒是一个要紧，就是你不虽然记了很多卡片，比如说一个电脑一个机器，你卡片存了很多，但是今天停电，那你就糟糕了那停电你怎么按它也没有，它也来不了，这个倒是一个问题了。所以你只要不停电，你跟神的灵常常保持交通没有问题，到什么时候你只要一通它就来了，哎呀自然而然那些圣经都聚集，非常的好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说这是实实在在的，是兄弟我的一点小经验。那么我们要常常的读经，要背经，要查考圣经，把它分类储存起来，你不管它了，你到用的时候它就出来了，当然越用越灵活啊，你讲到越多，你出去做工越多，那就越好用，那倒是真的啊。可是你自己的灵我也有过，听弟兄姊妹，有一次我跟我家里生了气，我出去讲道都不灵了啊，就不灵了，哎呀因为生了气了，没有好好的祷告，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个灵没有对付好，我就出去讲道了，我觉得还是那么灵光，到时候就没电停电，哇这一下子糟糕了，怎么也想不起那节圣经来，哎呀要用的时候接不上了，哇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啊，不过今天出汗倒不是急的啊是太热了那么所以这个讲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稍微说一说，所以这个圣经查法呢，是这里一点儿什么各位，那里一点儿，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什么灵呢，就是神写圣经编辑圣经那个，比如当初以赛亚受感动那个灵，他就来把你这个他写这个灵的写这个圣经的那个灵就来帮助你把那个聚集，他的灵将他们聚集，那个灵一聚集了，所有的圣经都明亮了，圣经像七巧板一样，你可以这里一节那里一节，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配起来，哎呀一看，哦好漂亮的一幅图画，都清清楚楚都出来了。 假如你对不好，缺一个东西，你这一块空白，这块就不知道什么啊，对起来就明白了。所以圣经不是一个很难懂的啊，是就是要我们下功夫。大概据我的经验，圣经读五遍以后，从头到尾查五遍以后，读查查五遍以后，就自然会有亮光出来，自然会啊，这里解释那里，那里解释这里，很有意思。我查过五遍以后，我就觉得就很有意思了，就渐渐进入情况啊，渐渐就有你要想解释这里啊，不知道怎么解释，也找不到这类的书，哎，忽然间想起一节圣经在那里，就好像就说这个，两个对起来一看呢，哎呀，非常的奇妙，恰好。啊，这就是我相信我们同工们，因为今天早晨同工很多，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圣经没有什么说结晶啊，就是很快的法子，没有什么很快的法子，就是你要真正的把你全部的人投入在里边，你去查，你去读，你去背，你去储存卡片，那么到了时候神自然就有亮光出来。那么现在我们要接下去说这个撒旦呢，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在起初的时候是非常的荣耀，神就给他在他面前侍立，让他遮掩约柜啊，是最亲近神的。他也管一件事情，所以撒旦还管一件事情，管执掌公义，代表神的公义。谁若做得不好，他要向神报告啊。这个圣经里有很多描写的事情。可是呢，他心中骄傲，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智慧啊就败坏。那么所以败坏他堕落，他成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些，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执政的掌权者，他带着很多的天使啊。当然在启示录十二章也给我们一幅图画，看见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一同背叛，背叛神。所以这个天上的天使里头有一批人是背叛神，也就是犹大书所说不守本位的天使啊，他们就是成为对头，跟神作对。撒旦的意思就是与神作对，是不是？所以撒旦背叛了神的这一批，这一批将来神要废掉，要把他们废掉。背叛的岂能存留呢？是不是？背叛神岂能存留呢？神要设立一个将来的啊，在那世界的执政的掌权，那么那世界的执政掌权就不是他们。所以刚才我们读圣经啊，作为这个前后贯通的，我们昨天晚上所念，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将来的那世界，那个永远的呢，不再给他们管了，那要交给人。所以将来我们这批人呢，将来到天上去，都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啊，神不再要这批天使去做这个事儿了。所有的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邪灵和他底下一切背叛，都要丢在无底坑里啊，那个永远的火湖里，是不是啊？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他们都要丢在那里啊。那么将来，在将来的世界，那世界在诸天啊，在那个苏灵的境界里，反而是我们去执政掌权。那么将来我们怎么去执政掌权呢？我们都不会啊。所以神就在地上要设立教会，教会就是替神训练那批将来在天上执政掌权的训练班。教会不是大家聚聚会握握手喝点咖啡啊拜拜就完了，是不是呢？我常看说教会都他们都起个名儿叫礼拜堂啊，这个礼拜堂的名儿起可起糟糕了，大家以为到这儿来就是来干什么呢？啊，就是礼拜，礼拜呢还加一个名字叫做礼拜，说你干什么去啊？我到礼拜堂，到礼拜堂干什么？做礼拜，他到礼拜堂做礼拜，做礼拜连站起来几次他都不高兴，他要做礼拜吗？做礼拜就是做的吗？说你这个牧师让他起来次数太多了，不高兴，你明明让我来做礼拜，你不让我站起来呢，是不是？做礼拜，等做完了礼拜呢，就拜拜，就拜拜就走了。哎呀，就把这个作为做礼拜，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今天要说，教会是神。有很多的用处，是神的家，是养育儿女的，是让儿女吃饱长大。教会是将来天上执政掌权者的训练班，是要把天上的事 把诸天界的事情，那将来那世界里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啊那个律例典章规矩，要告诉弟兄姊妹们，说我们将来要到那里去，不光要去住啊，还要执政什么，各位掌权，还要到那里去担当责任，替神管理万有。昨天我们念，神要把他手所造的都派我们管理，一切神所有的我们都要承受。所以在圣经里啊提醒我们，我今天早晨就特别说，这个执政的掌权的，将来我们这些人是到天上去执政掌权的，那个最大的要做王直到荣荣怎么个原因啊，我想明天早晨我再详细的说这方面。我们到天上做什么呢？哎呀，到天上那，到那预备将来，我们要这样预备，我们要让弟兄姊妹都懂得到天上去怎么样与主一同执政掌权。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为什么他叫万王之王？各位，因为还有许多的王，我们都要与他一同掌权，要管理万有，要与神同治，那是神的意思。神要儿子们把他们训练好了，都要到天上去执政掌权。教会今天我念这节圣经，就是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神是怎么样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训练将来，将来天上执政的掌权，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什么呢？根基。我们在这里为那个荣耀的事情打根基的，要学真理打根基。所以教会不是现在这个与许多人加入教会了。在香港更有意思，我到香港去啊，哦，最近香港这两年的教会蛮兴旺的，大家都登记。我问为什么这样呢？好多老太太都去登记，都来加入教会。我说干什么登记啊？加入教会啊？他说因为香港啊，我告诉各位，这个是绝透的。香港的这个墓地很贵，教会公墓便宜，你必须得有一个堂会加入这个教会公墓，有牧师的证明才能将来得一块墓地，啊，才能埋到那儿去，否则的话。你只能买几年就得挖出来，再记啊，那个麻烦的很。据说这个麻烦的，香港不光是住房子难买啊，连这个墓地都刻满，哎呀不得了。所以呢，每个老太太年纪大都加入教会，将来我就这个问题解决了。看，哎呀，我说教会原来是埋死人的地方啊，教会是办死人的事情啊。我说这就糟糕了，这我们是活人呢、啊，是永远活着要到永远去、啊，怎么弄这个事情呢？亲爱的弟兄们，教会是训练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训练班，你来到教会里来要学习天上的事情，怎么样替神执政掌权？哦，这个现在得知神百般智，我们不是到教会里随随便便来聚聚会就完了，这是一种严格的训练，是操练数天的事情。我想。就是实在的，假如我们没有好好的受操练，我们将来到天上如何替神执政掌权呢？啊，我们怎么样去替神到天上去管理万有，怎么能办到，是不是？所以我真是希望我们预备将来把这件事情当作重要的。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主席来带我们吧。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你再一次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得享你丰盛的灵言。求你给我们常常把你的话语藏在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也愿意把你的话语来传扬，让你的圣名得到更大的荣耀。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所当走的道路，所当做的一切事情，都能够行走在你的旨意里面。你让我们在现今的机会里，教每一个人懂得怎么样好好操练自己，预备自己，以致我们将来在主的面前能够更得到更大的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都仰望在你的面前， 今晚的聚会，明天早上的茶经和最后一次的培灵会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大大的赐福，让这一次的聚会真是能够高举你的十字架荣耀。感谢祷告奉主圣名。